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党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知，愿皆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现在我们继续讲中观庄严论释的中医部分。中医部分当中，摩诃仁波切在这里已经宣说了这个抉择中观见解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观察，我们也不要因为以世俗的作为对境，然后做一些观察的话，那就不要认为这种这个观察的量已经成为这个生理量，那就这个不能应该这样认为的。昨天在加上说了，如果这个生理量和世俗量就是互相错乱，互相错乱的话呢，那么我们有些人认为明眼当中就是稍微做了一些观察的话呢，那就成了这个生意量了，这种观点和说法呢就完全是不合理的。如果是合理的话，那我们明眼当中说是菩提伽罗有称佛的话呢，那么这个已经成了这个生意当中已经称转了，甚至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师叔弟啊，或者是我们舞蹈师弟啊，等等等这些这个案例的话，那就是对你们的宗派来讲是也非常困难的事情了。昨天大概讲这个问题，今天呢就是就进一步的就是解释这个观点。假设有人认为菩提伽罗有称佛，这是从明眼的角度来讲的，这个对方呢就是如果这样辩解到，他说这个僧意当中不可能有这个一个人呢就是获得称佛的，因为僧意是就是远离一切细轮的境界，那么这个当中不可能有这个获得称佛的这种概念，不可能有的。所谓的这个菩提伽罗原来是这个凡夫人，后来精进修持最后获得成佛的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呢应该是这个针对明眼的角度来而言的。如果对方这样回答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说，这样一来显然成神分开二谛的宗派了。如果你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你刚才那个菩提伽罗呢在明眼当中要成佛的话呢，这个肯定通过观察而可以安立的，通过观察而安立的话呢，那么这个不是生意当中的事了。如果不是生意当中的事的话呢，那么肯定是这个合德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个昨天我们中观应称派所讲的一样的，我们尼玛巴所讲的一样的，那么你们也已经自然而然就承认了什么，承认这个生意地和世俗地分开的宗派了，就是宗派了，就是你们已经这个承认了这样的这个宗派，无论是你们是格鲁派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宗派，你们已经这个承认了。因为菩提伽罗的称佛呢生意当中没办法安立的，只有在明眼当中安立，只有明眼当中安立的话呢，那只有这个二谛分开以后才可以安立的。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希望你们应该明白，实际上这一宗派也承认了明眼当中有施法这个体相成立，而且呢就是也这个认可唯识宗的观点，就是即使我们中观应称派，其实中观应称派的话呢，你既然承认了这个明眼当中菩提伽罗有称佛的这个观点，这样的话呢二谛已经分开的观点你已经承认了，那么这个宗派的话呢，你在明眼当中就是可以说是有一种真实的法这个存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火是这个自相是这个热的，然后水是自相是这个是这个侵入的，或者是指的它是这个吐噬的等等等，这样的这种自相法的这个成立呢，就是明眼当中也是肯定就存在的。如果要存在的话呢，这也是经过观察而得出来的一种结论。再加上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二谛分开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个这个唯识宗的观点呢，就是中观应称派来讲明眼当中应该是可以承认的啊，就应该可以承认的。所以我们这个问题昨天也讲了，就是虽然这个如中论当中呢就是已经这个作宗的破了唯识宗的这个观点唯识宗的观点，但是这一点呢就是不等于什么呢，中观应称派根本不可能承认这个明眼当中的这个唯识宗的观点，就是因为这个他这个这样的破词的话呢，就是他也是针对众生的根基，就是是对蒙宗众生的根基来讲的话呢，这样的这种万法为先现为性的这样的唯识宗的宗派，中观应称派来讲是不太合理的。因此依靠校正理证呢，这破这样的观点。然后还有这个可以说中观应称派的话呢，就是那么他的这个名言呢，就是也有这个承认唯识的时候，也有不承认唯识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在这里的话呢，昨天有些道友也是在讲考的时候稍微就是提了一下，但是这个呢就是可能没有直接的，就是也没有直接的领会到它的真正的这个意义。我们站在中观应称派的时候呢，这个中观应称派的最主要的观点是什么呢，应该安立在这个见解上。
然而你在这个见解上的时候，我要输出这个中观因尘派的时候呢，他可不可以承认万法为性的唯识中的观点呢？从明眼的角度来讲，是我们应该可以承认的。但是宗派他自种的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唯识中的观点呢？这也是说这个可以，就是从这个宗观，也就是说是宗观瑜伽心派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就是是可以的，那就是应该这样这个承认。所以说这里呢，摩诃仁波切以坚决的对方呢，就是已经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们这样承认的话呢，那么应该可以说。什么呢？就是中观因尘派呢，就是在明眼当中也是承认，这个施法的这种体相成立，就是这是也可以说。还有呢，就是他的明眼呢，就是抉择过程当中的话呢，也有这个不观察，随着事件的明眼，也有降息观察，随着唯识中的观点，就是这两种都可以这个承认。如果对方说，那只是观待他种而称序的，并不是自种的这个真正的自种。如果对方呢，就是这个问题也再次的回答，他说是虽然这个明眼呢，就是作为进行观察的这种自相成立的观点后，还有呢，这个明眼呢，就是随着唯识中的观点，这两种呢，并不是中观因尘派他自己的这个。就是自种啊，就是自种，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应该是这个随着这个别人，就是随身别人的一种这个宗派。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定界报道论当中也是说了，就是所谓的这个中观的这个自种呢，就是中观他自己呢，就是通过离证观察得出来的这个宗派呢，就是称之为是中观的自种。他见机抉择的时候呢，当然是没有什么这个他的明眼成立啊、因果成立啊，这些都是是没有的。但是呢，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你说这个中观。因尘派，比如说这个因尘派的代表人物的话呢，应该月城论师。那么月城论师呢，我们不说是这个随着别人，让你自己承不承认是无道师弟，自己承不承认是从这个色法到一切相之间的所有的这些玩法的体相分类，然后他的这个法相、四次等等这些，承不承认呢？当然我们又认这个问中观因尘派的月城论师的话呢，他也大呼说，就是我要这个承认。你承认是什么呢？你承不承认是这个一切万法呢，就是自相成立的，谁是这个亮的或是热的，就是等等等这样的这种这个体相，承不承认呢？就是应该是承认的。如果他承认的话呢，他所有的明染和所有的这些案例呢，并不是随着实践的人的这个观点而成立的，他自己呢，就是也有一种承认的这种时候。那么有承认的话呢，我们有些人认中观因尘派是本来没有任何承认的，月城论师既然在这个时候已经承认的话呢，那不是他又已经承认了，又承认的话呢，那跟中观自续派没有什么差别了。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话呢，那这个危害呢一定也是没有的，因为中观他自己的真正的见解呢，就是抉择这个深一滴的，也就是说是指他那个抉择如根本慧定为主的这个见解当中呢，月城论师和中观因尘派的代表人物不承认任何一个法，就是根本不承认。但是他在互动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二谛分开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在这个四俗谛当中的所有的这个十二缘起啊、因果啊、前世后世啊，以及这个轮回的各种这个镜像呢，就是也是一定是承认的。如果不承认的话呢，那中观母总管的这个创始者，也就是说是龙门菩萨呢，他也是在这个包括我们的清净所和什么那个报曼论当中，也是讲了世俗当中的一些轮回的镜像啊，然后我们这个前世后世的各种各样的道理，佛的各种各样的功德，为什么这样讲就没有必要讲了。就所以说在这里呢，如果对方提出来说是这样的这个承认呢，并不是总管自己的承认，应该是随着这个别人的这个名而承认的话呢，这些问题的话呢，实际上是摩诃仁波切在定界报道论里面以松弛的方式呢，就解释的比较清楚的。倘若如此，那么就与自种后的是承认的道果智理，以及呢缘起存在的说法已经明显相违了。如果你自种一点都是没有承认的话呢，那么明明知道是你看总管自种，包括这个月城论师、吉田菩萨、升天论是当当他们这些这个论师的话呢，他在这个合德的时候呢，就是也有无道师弟啊，然后这个过法的这个过的不共法，就身为缘结的不共法等等等这些，还有呢这个缘起的，就是诸法在明眼当中是以这个因缘这个而起的，这些法呢，就是明明在自己的论点当中说的这个清清楚楚，那就有这个自相矛盾了，就是有这个过失。因而程序密眼量成立的宗派是分开二地来讲的，因此呢你们这个给路派为主的很多人呢，就是说是这个程序密眼量成立， 啊，但绵羊娘成年的话呢，神意当中是以施法来这个控制的。绵羊当中呢，凭子以凭子自己的本体是不空的，就是它这个呢，一般这个盖鲁盘呢，就是叫做是什么？就是绵羊娘成啊，就是绵羊娘成是特别一种怎么说啊？就是这个宗派与宗派之间是非常这个敏感的一个次序，就是敏感的一个次序。以前那个根嫩群贝大师也是在他的中观道歌当中呢，也专门就是讲了这个我们这个绵羊娘成的这种这个观点呢，就是并不是只是特别合理的一些这个预期呢，就是特别多。这样的话呢，他这里这个绵羊娘成的这种状态，就是绵羊娘成的状态的话呢，主要是这个盖鲁派的就个别高僧大德。那么他们的这种这个说法的话呢，二谛呢就是并没有那么分的特别详细。那如果你承认这个中观自己有一种自种的时候，也有承认的时候的话呢，那你分析二谛的这种状态呢，一定要这个承认。你如果没有这个分开二谛的话呢，你看中观谁都承认是中观因尘派，他自种呢就是根本不会有承认。但是他有些地方的话呢，所谓的记到过的这些道理呢，也有承认的时候。那这个二谛不分开的话呢，根本就是说不清楚的。因此我们学习过定界包容论的人的话呢，当然是这个问题二谛是怎么分析，二谛是怎么样分开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应该大家都就是特别清楚。所以这个明艳亮称的这个宗派呢，就是分开二谛来讲的。你们也应该清楚，为分开而仅仅是做分析，并不至于变成圣意的观察，那就是。而且你们呢，应该清楚的认识到，清楚的认识到什么呢？只要这个二谛稍微这个分开，然后就稍微做分析的话呢，那么这种你呢，就是就成为这个圣意地呢，就不可能这样的，不可能导致这种后果了。我们在明眼当中呢，就是用明眼量来进行观察。怎么样观察的话呢？我们昨天也讲了，一个人呢有多少个头发，然后有多少个牙齿，然后人的这个灵魂呢就是什么样，就是用八种视距还是六种视距、七种视距。然后呢，这个人死了以后，这个灵魂呢就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呢，最后到这个中阴，中阴最后的话呢就是突生转世到这个来世当中。这些问题的话呢，通过我们这个明眼量来进行观察的话呢，这种观察呢，你们根本不用担心。就是变成神一地的观察了。这一点呢，中观因尘派也是随着这个什么呢，就是以明眼量的这种角度来，就是可以观察。就是这不观察的话呢，那么我们中观这个因尘派呢，就是这个抉择空性的时候的他们的智慧是非常不错的。就是然后那个以抉择明眼地的时候呢，那就这个歪道的神我和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我呢也没有什么差别。然后释迦牟尼佛具有的这种这个相好和然后歪道这个具有的抽象呢也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然后那个山的高低啊，海的这个深度啊，这些的话呢都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所有的中观因尘派就像孩童一样的，就是随着这个别人啊人云亦云的话呢，那这种宗派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可是并不是这样的，中观因尘派的话呢，他们在抉择神意的过程当中呢，当然是这个随意，就是没办法与他们相比的。但是呢，他在抉择明眼的过程当中，也是与实人的这种明眼，尤其是我们这个佛教当中的法称论式的这个正量。这一点呢，就是从来也是没有这个相位过的。在没有相位过的话呢，我们这个学习中观的有些人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学习中观的过程当中，神意当然是不说了。就是神意地呢，按照般若经的观点，中观六轮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抉择的时候，我们肯定会通的。但是他的明眼呢，我们应该用明眼量来进行观察。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明眼量的进行观察，一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变成这个圣意地的话呢，那就我们谁都不敢动了。这个是不能观察，一观察的话呢，变成圣意地。这个如果变成圣意地的话，那就圣意当中就是得出来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已经成了这个经得起圣意观察的法呢，这个就是成了看人的法呢，那就谁都不敢观察。就是如果这样方子的话呢，那这个世界都不是已经变成了一种模糊的世界，就是所以说就根本就是不能按你的因此说呢他在这个问题。上啊，就这个问题上的话呢，尤其是这个盖鲁巴的高僧大德们和这个尼玛巴的有些门派人不接为主的高僧大德们的话呢，以前呢就是针锋相对的，在有些方面呢，真正的一些这个例证方面非常精彩的这个辩论呢，就随时的是这个有的。只不过现在的话呢，好像那个宗派与宗派之间的这种，因为现在的这个一些出家人和一些高僧大德的话呢，就是好像真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个精力呢，就是放在一些文思修行上面的一方面比较这个少，就是再加上的话呢，就是恐怕像以前那个门峰仁波切、郭仁巴、宗喀巴大师啊，像这样的就是非常这个公认的这些高僧大德的话呢，就前一个时代啊，这个时代当中的话呢，就是几乎都是没有的。但以前的话呢，就是当时就是在一段时间当中的话呢，就是真是他们呢一方面说是在历史上是一代这个创始者，然后这个他们的这个所创始的这个观点的话呢，就是一代一代 代的这些封印人物呢，就是一直这个探讨，一直在这个研究。在我们也是有幸于遇到这样的这个法的时候，大家呢应该只是打开自己的思路，这些关键的问题上的话呢，应该这样想。这样想的话，有些人呢不要认为是啊，这样增添的这样想的话呢，有什么？就这就是分别念呢，分别念这样增添都是这个增加分别念的话呢，不如我还是入这个禅定好。这事情我想你们这个想错了，就是我们这个般若这个空性作为对境，然后呢你通过自己的这种智慧来进行分析和观察觉知的话呢，那么这个呢不叫这个增加分别念，就这个呢应该我们的这个分别的性呢，就是与这个智慧波罗蜜多进行相应，那就是应该从这个方面来这个理解，就我们平时的一些探讨啊，平时的一些这方面的思维呢，你们不要认为是这是功德不大吧，就是不如我就念一个观音行住的功德大吧。你看我每天都是这样想，二弟到底是他这个面当中有观察怎么了，没有观察怎么了，对我的这个解脱有害无害，就是有些可能比较愚痴的，尤其是以前呢没有这个系统的文殊国的有些人的话呢，就是一接触到这样的一些这个探讨的一些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觉得是这是好像无所谓，就是对我来讲是也是不可轻重的一件事情一样，这样的话呢，就是这种想法也可能不太合理的。这样呢，他这里也这样讲的，就是所以我们就是稍微做观察的话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成为就是深一点的观察，那就是你们不用担心了啊。总而言之，如果按照如顶超越言语以及分别经济的衡量质疑，从究竟事想神已无而无别的角度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在下面呢，就是将这个如顶和初顶，就是这两个呢一定要分开。如果这两个没有分开的话呢，始终都是对这个中观和般若法门的这个教义呢，有种这个摸不清楚啊，就摸不清楚。所以我们在文思修行的过程当中，首先呢，应该是说是这个般若空性，就远离一切心论，就像我们《入根本回论》里面所讲的那样的这个道理呢，应该这个。在我们这个作为凡夫的时候呢，就是也可以这样这个抉择，就是那么这个抉择呢，就是作为这个深一地的抉择，然后呢这样的这个抉择完了以后呢，就是我们这个世俗地当中的就是描观察之所得出来的这个境界，就是这两个呢一定要就是得到，就是没有得到的话呢，平时我们也是在空在哪些地方，不空在哪些地方，这个问题上呢就是有点这个分不清楚的。如果按照就是刚才那个如顶超越言语，还超越我们的这个心识分别念的境界的这种这个所衡量的这个意义，从究竟实相无二无别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不需要分开二谛，就是真正的这个佛陀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是也就是说是第二转法轮和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如所有之所这个了悟的这个对境啊，就是从这个大空性这个大离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就是不需要就是分开生一谛和世俗谛。如是现前的一切法本来就不存在有无是非当普理的称序，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所现前的一切万事万物的话的话呢，那么就是从无始以来到这个现在，不管是未来是什么样，过去是什么，现在什么样，它远离了一切破理，超越因果，就是就一切这个什么承认有无是非都没有的。就是今年呢基本上是一年当中，就是学习呢入根本慧论，就是从这个问题上面呢，就是大家应该就是通过观察一力观察的这种定解应该是有的。因而真如佛陀以默然不语的方式来答复一样，就是这个佛陀也可以像，或者是以前一些比如说这个文殊菩萨和乐扎波，就是乐扎波的那个辩论的时候呢，这个乐扎波呢就是从这个神意的这个角度来这个发出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文殊菩萨就是都没有回答就然后这个佛陀面前呢，就是有些这个弟子的话呢提出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就是佛陀都没有回答，就是他这里佛陀也可以说，或者是这个文殊菩萨也可以说吧，就是僧尊呢就是就根本没有这个大序任何法，就是一切都是不承认的。以前汉帝也是有什么那个这个妈祖道义禅师的一个弟子吧，就是当时那个有一个在家人呢，就是问他，他说是有没有地狱，他说有地狱，有没有那个天堂，有天堂，他说有没有因果和前世和世，他说什么都有，他说是那不对啊，就是金山和尚呢说是这个什么都没有，地位也没有，这个天堂也没有，因果也没有，前世和世也没有，那为什么你们两个和尚的这种观点呢，就是相违，你说是全部有，他说是全部没有。后来呢就是那个道义禅师的弟子和尚呢，就是给他说是那这个不相通的，他说你有没有那个妻子，就是他说是我有妻子，然后他说是那个金山和尚呢有没有妻子，就是没有，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教度不同的。金山和尚的境界你到达没有？如果到达的话呢，那么你也是应该金山和尚那样，这个你家属啊什么都应该没有了。但是呢，好像他那个公案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应该那个金山和尚呢，就是从神隐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什么都没有，就是可能是这样分的。然后那个道义禅师的弟子的说法的话呢，就是针对这个在家人吧，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什么都有，就是什么都有。从世俗的角度来，但一般汉传佛教当中是神隐和世俗方面分的比较少，就是不管是文殊菩萨还是佛陀呢，就是就别人呢，就是给他就是提出了很多很多问题的时候呢，全部都默然不语，没有说存在不存在，就是。语真是一种语朝你一切名言无所利息平等愿国成立呢就是无所趁人，就是在真正的这个利息当中的话呢，就像这个当初王经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一切的一切呢就是全部都是没有的，就是这是从那个我们经常这样讲吧，定界宝藏论当中也是这样讲，从那个中观的这个逆袭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中观自序派也是没有什么不敢的，就是说是一切承认都没有了啊，念因果也没有的，就像大圆满当中呢说的话呢，就是说乎的实验也没有，观顶也没有，这个然后这个普贤如来也没有，地狱也没有，恶鬼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可以这样这个说，就是从这个实相的角度来讲。但是我们没有达到这样的这个境界之前呢，也不能这样这个现前，就是下面就是然而就何得舍成为语言分别对境的现象的角度而言，就是然后我们在何得的这种这个对境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去年我们什么这个学习四百轮的时候，也圣菩萨在那个讲义当中也是已经这个讲了，就是说是那个比如说这个严禁当就是这些玩法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合理这个成立的，就是合理成立的。这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实属地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严等严而闭塞当中一切的一切呢，就是诚实成立的，就是应该在这方面来这个理解的。分别对境相状的角度而言呢，如果自己是所活着呢，就是需要对他人讲所的祈祷果当法理，那么必然要分开而两而加以破离，就是所以我们在这个从合德的过程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也应该有思维的，祈祷国的所有的一切的案例呢，就是应该有的。然后不但是自己思维有呢，而且呢，就是我给别人呢，就是我自己心里相续当中的这些知识要交代的话呢，那么所交代的这些知识呢，一个一个的就全部就是存在的。那么这种过程当中呢，只有二谛分开才可以安理的。在合德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应该把这个生意地和世俗地分开，分开以后的话呢，那么世俗地当中一切都是存在的，生意当中呢就是没有的，就这样可以说。刚才我们就按照如根本回定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二谛分开也是不存在的，然后这个生意当中存在和不存在这两个也是语言也不存在的，就是它什么都不存在，不存在呢，那是不是不存在的一个单空呢？这也不是，就是那天我们所讲的一样，就是原理一切息论的这种大空性的角度。那么这样承认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后代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二谛分开的道理承认的话，不要觉得如此语因尘派呢就是大有分歧了。你们不要认为是我们这个中观因尘派的话呢，好像二谛分开或者是名言当中承认一点法的话呢，那这个跟中观因尘派的观点就是根本不相通啊，就是不要这样认为的，就是这个呢是你们的一种错觉，不应该这样认为。尽管名言的承认方式有所不同，但祖师们的究竟义趣呢就是无有二者。虽然中观因尘派和中观自序派呢，就是他们在名言的有些角度呢就是不同的，比如说中观因尘派呢，就是他随着那个什么这个时间名言而这个成立的时候也有，随着呢就是唯识宗的这个观点而成立的也有。然后中观自序派的话呢，就是他们承认这个名言的时候呢，就是名言自相成立的，名言成为是有的，就这种说法都有。但是这些祖师的究竟的观点的话呢，没有二致了，就是究竟观点是圆融无为的，这一点凭借理证也完全可以成立的。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就是下面也是门风人不禁应用了很多很多的校正和理证。通过这个理证的话，并不是我们受口头上说的中观因尘派的高僧大德们和最后中观自序派的高僧大德们的这个最究竟的依据是这个无有任何相位的。不仅是中观因尘派和那个自序派的高僧大德们的最究竟没有什么相位的，而且呢我们这个现在那个藏传佛教当中的各大家派的高僧大德的最后的究竟一趣方面的话呢，也没有任何抵触，就是这个问题呢下面也是门风仁波切也会有很多的应用校正和例证来衬你的。如果懂得了这一道理，那么当今学也的有些智者承认世俗两位衬你，就是那么如果你上面的这个问题大家懂了没有啊？讲了什么？想一想。哎呀，自己想一想，不用给我回答，自己想一想。如果没有懂的话呢，已经 这样呢，基本上是半个小时，就是半个小时当中你想一想，就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已经搞懂了的话呢，当地区域很多教派与教派之间呢，就是有一些各种不同的这个争论，但这些争论的话呢，就是自然会平息的意思。下面说是，如果我们懂得了这个以上的，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个分析方法应该懂，我不用再重复吧，就是只有这个可能几十个字吧，就是没有一百个字。那么如果懂得了这一个道理的话，那么当今这个当地区域的话呢，有些智者呢承认这个世俗娘称的，就是这是这个格鲁派为主的一些高僧大德们，他们呢认为是贫子以贫子的自相称的，就是世俗娘呢就是称念，就是那么这样称人的时候，您有一些论舌将其视为不可能存在的谬论，就是那么您一些视为是指的是那个萨迦派的一些这个称之个人吧为主的一些高僧大德们，他们的话呢就是对格鲁派就是发了很多的泰国，说是你们如果就是以这个瓶子与瓶子的实体不空的话，那就是那么就是以中观秩序派的这个观点没有什么差别啊。然后面的这些这个万法呢，就驻遍于整个世界啊，当当当，就是给他们发出了很多很多的过失，而且呢，说是这是这个线索，就是直接跟宗喀巴大师和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传承弟子们呢，就是萨迦派的那个过人爸爸，他在《如众论》是《牵出线索论》里面啊，就是《牵出线索论》当中就是也是这个着重的这个驳斥了这种观点。对于前百的这个智者的观点，对于这个尼玛派的那个一些这个前百的一些智者的这个观点呢，有些人居然妄加诽谤说他们没有证悟因缘派的这个真实见解。本来这个我们这个尼玛巴的前一派的一些这个高僧大德的这个观点呢，远离一切细论的这种宗派，但是格鲁派的后代的一些高僧大德们吧，他们呢就是说是这个尼玛巴的有些那个观点的话呢，就是跟这个承认为无系的这种缘故，承认这个无系论的缘故的话呢，他们根本不可能有那个没有通达这个因缘派的这个究竟观点，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还有一些格鲁派的有些这个大德的这个观点的话呢，鸠摩派的有些大德呢，就是认为说是也是他们根本没有通达那个究竟因缘派的观点，就是他们的观点呢应该是这个跟唯识宗或者是跟哪个秩序派没有什么差别等等等，就是在藏传佛教当中的话呢，就是各高僧大德的他们呢就是也互相就是用这个很多的校正理证来互相辩论。还有一些人对诸大祖师的宗旨茫然不知，就是然后因为我们前面的这个如顶后德的这几个大的问题呢没有分析好，这样的话呢很多人呢就是认为我们这个大乘的这些祖师，比如说龙目菩萨、这个无著菩萨，还有那个吉米伦色，就是吉米伦色当当，这些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大乘开创的这个祖师，开创祖师的这些观点的话呢，有些人认为我们承认这个月乘伦色和龙目菩萨的观点的话呢，那一定要远离这个无著菩萨的观点，就是不能接，因为他是这个唯识宗承认这个师有的有些人呢说我们要承认那个唯识宗的这个无著菩萨的观点的话呢，那跟那个什么这个龙目菩萨的观点就是截然不同的，就是他是龙目菩萨的这种观点的话呢，完全是诽谤因果的一种这个宗派，所以呢一定要这个反起当当当，就是所以说诸大诸师们的这些这个宗派的话呢，就是他们也只是茫然不知当当当，有很多的这些弊病呢就是自然而然会出现的。但是如果我们通达了上面的这个二谛分析的这样的这个要义，如果这个窍诀我们通达的话呢，那么这些问题全部都是这个因然而解，全部呢就是自然消失的。这些一方面的这个争论的话呢，就是也会自然而消失的。一方面很多的这种传承弟子呢对迷惑不解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很容易这个解开。我想我们可能有些道友的话呢，因为以前那个世间人的有些那个歌谣里面说说的那样，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智力吧，就是自己的这个智力的差别，就是中观里面的特别一些精彩的这个特别一些有趣的一些这个这种表演的话呢，就是一般人就是可能没有什么就是感觉，就是这是可能根据自己智力的。我们在你有些道友的话呢，应该自己的智慧非常不错。这些这个最关键的一些问题呢，就是高僧大德们在这方面这个精彩的这个辩论呢，在文字上的这样的游戏的时候呢，特别特别有这个兴趣的，就是然后自己呢，就如果智力实在是跟不上的话呢，不管是怎么样，这个节目就是怎么样这个精彩的话呢，一般是盲人呢，就是他也无所谓的，就是在那个演习台上面是有很多的这个表演特别特别的精彩的话呢，就是对于作为盲人或者是这个聋人的话呢，就是他唱的这么好的歌也是对他来讲是无所谓的，就是所以说我们有些个别导游如果智力实在是跟不上的话呢，就是可能对中观的这样的这个精彩的辩论啊，或者是对这个 个分析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义的这样的这种这个深奥的意义，在这一块的时候呢，就是自己也是可能没有什么兴趣，就是就茫不说然，就有这种感觉的。但一般来讲是应该就是摩诃仁波切下面还在讲，就是稍微对自相续当中的这个前世的因缘，对中观的这种这个般若空性的因缘具足，然后今世当中的自己的这个智慧呢，就是稍微有点敏锐的话呢，那就是肯定是这个蜜蜂看见这个鲜花一样的，就是非常有这个信心的。在抉择如是而已的道理是由人不禁茅神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下面呢就是比较这个简单，就是刚才这前面的这几个问题你们反反复复的看，为什么说是藏地的，你看这么大的这个一些宗派之间的这些辩论的话呢，就是也是自然而然就是动到了这么一个窍诀的话呢，那么就是藏传佛教当中的那么多的高僧打的，就是全部都是有些是文殊菩萨，有些是不像现在的有些这什么这个老太太，就是说是我的上师是文殊菩萨，我的上师是观世菩萨，不是这样的。那么佛仁波切和那个全智国人吧，就是让那个宗喀巴大师的话呢，就是真正是这个文殊菩萨现现为人像的，他们的这样的这个观点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摩诃仁波切在这里呢，好像那个藏传佛教当中的很多的这些非常了不起的高僧大德们，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是稍微有点这个弄好的话，那就是应该就是全部都这个就精通了。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很多很多的论点当中呢，他说是明眼当中的十数娘称你。那么这个十数娘称你的话呢，其实萨迦牌呢就是也没有必要就是给他发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泰国。如果你那个格鲁牌的这个宗牌的话呢，你说是明眼娘称你呢，就是只不过是我们在合德分析的时候呢，按照移民的观点来抉择的这个量，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明眼量的话呢，那么这个萨迦牌呢就是也不会就是给他发出很多很多的泰国。然后我们这个尼玛巴的就是说是这个大圆满或者大中观的这种见解，远离一切心论，远离一切心论呢，我们是以生者的这个根本规定为主的时候呢，就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呢并不是说是什么那个后德的时候，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后来的后一派的一些人呢，说是你们这个大圆满的这种这个修法的话呢，就是跟那个禅宗没有什么差别，和尚宗没有什么差别，那么你们跟这个无有解脱的什么这个盲修下念者等等的这样的这种各种这个诽谤呢，就是也根本没有必要的，就是所以说关键的这个问题呢，文殊仁波切在定界报道论当中也是的确给我们讲了很多非常这个殊胜的，尤其是学习自宗的人来讲的话呢，这个是特别有必要的。当然我们这个也不休息呢，也对这个见解呢就是也不重视啊，不观察的话呢，就是对这个问题可能对修行人来讲也不一定是特别的重要的。我前念的是念阿弥陀阿弥陀，或者是那个我叫曼巴蒙曼巴蒙曼巴，或者是我玛萨玛萨，就是以前发文主义吧经常这样讲吧。这种人来讲的话呢，就是到底何德成不成人呢、啊？是不是？好像那个这些问题的话呢，就对他来讲是、可能不是特别的重要。就是他就是就希求的话呢，就是这是这个就是比较好吃的一个东西的话呢，就是就这个还是对我来讲是特别重要。就是然后除此以外的话呢，就是这个不一定很重视。但总的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在问思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自己有时候呢应该就是这样这个思维，就是摩诃仁波切在这里面的确就挣了很多。特别文字就是不多，就是你看我们今天都是这样的翻译，那个里面都是不多，但是这里面牵涉的问题的话呢，我也是现在尽可能的这个就是就简略的这个宣说吧。就如果说的太广了的话呢，就是尤其是就是一些纵观这个萨迦派和全智宗喀巴大师他们之间的真正的一些辩论呢，就这些都是通过纵观书来就是给大家叙述的话呢，可能大家都更加这个模糊了，就是就没有必要，就是所以这次呢讲的特别略这样的话总的这个要诀的话呢，就是大家应该搞清楚在抉择如是二谛的道理是有人就是不禁茅上这样想的。如果所谓的世俗谛成为是障碍不改正是一的话，因为我们世俗谛的发相讲的时候呢，如众论当中也是这样的，他呢一般就是对这个正是一覆盖，就是障碍正是一，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这个染污啊，或者是一些那个虚伪啊，就是妄想等等，就是有很多世俗的这个含义呢，就是有这些的。如果所谓的这个世俗谛的话呢，就是他障碍或者是覆盖这个正是一的话呢，那么就所名不清净的一切法的是如是对的就是对不清净的柱子瓶子等等这些呢，就是还是覆盖它的真相就这样说的话呢，说得过去。而远离于此的真正智法，也就是说是佛陀的这个身智当不是世俗，所以这是不空的。就是他们说这种这个说法呢就不太合理吧，就比如说我们对这个一般的瓶子珠子来讲的话呢，它这个世俗谛呢就是已经这个覆盖着它的真相，这样说的话是可以的。但是远离一切这个烦恼障和坐执障的，像那个佛陀的这个身佛陀的智这些是我们这个语言和 文字当中表达出来的这些佛陀的这个功德的话呢，也是属于在四树地的话呢，那么四树地是具有障碍的意思，让障碍覆盖的意思。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有些人也平时这样讲吧，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四树地？如果四树地的话呢，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假的？那么这个那这样的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不是真的了，又过世了等等，就是就说的特别简单，就是但别人也是发出这种这个态度。如果说四树地的话呢，其他的不清净法，但是我们说四树地也是可以的。但是真正的，比如说这个你所谓的这个佛陀的这个像啊，就是佛陀的像啊，佛陀的智慧啊，这些都是不是属于四树地？如果是四树地的话呢，那么这些都是有障碍的法了。那佛陀不是已经远离了一切障碍吗？这不是这个有很大的过失啊，等等等，就是在这方面呢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下面呢，文殊母亲对这个问题是回答的，这个都不要紧。你稍微对中观的二谛分析一下下的话，就这个问题是不是特别难的意思？实际上是这种想法也相当于轮中所说的于佛等未谈一样，就是般若经当中呢，就是专门有与这个佛陀，就是比如说我们像获得佛果吧，像获得佛果呢，这也是一个细微的贪欲，就是这是在这个如菩萨行论智慧品当中也是有吧，就是说是我要先获得佛果的话呢，实际上呢本来是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那个念头，但是呢它也是属于一种什么呢，就是素质障当中。同样的道理，你认为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佛陀呢，它是不空的，它是一种实有的法，然后它呢就是不是实数法，它是一个清净的东西呢，就是实有的这样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也实际上是一种这个障碍，就是所以希望你还是要端出这方面的一些探知的意思。一样，因此呢必须要端出事者，而对经中所说，经中是这样说的，般若经里面我们这个校正的话呢，那天那个虚幻虚心里面的已经用过，若有超越涅槃之一切存在，也当视为如梦如幻，升起定界，就是我们应该对这个法门呢，就是升起这样的这个定界。世界上呢，不可能有这个超越涅槃的，超越这个涅槃的一个法存在的。但是他用假设句来说，如果说是超越涅槃的一个法也是存在的话，它也是如梦如幻的，不可能不空的，一定是这个控制的。就是他真的假设句，有时候假设句呢也是有的。昨天的有些讲师尊传记的时候的是有些人的提出这个问题，比如说那个达贝商主的公案里面呢，就是有500个这个商主，就是如果就是没有这个萨诃摩诃人的话呢，就是他们就是这个生嗔恨心堕入，就是那么不推转过世的话呢，怎么会是生嗔恨心？有好几个这个人呢给我这个提出这个问题，但这个呢就是可以用那个假设句，比如说以前法王如意宝也是这样讲过吧，就是在弥勒清净经当中是有的，弥勒菩萨，你对这阿僧法不要生起疑惑，如果生起疑惑心的话呢，你也是会堕落的。实际上是弥勒菩萨、释迦菩萨不可能就是堕入，但是有时候呢，在大乘的一些这个经典里面有这样的这个假设句，就是所以说这里面也是这样的，它是一种这个假设句，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超越涅槃的法呢，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有的。但假设说是这样的法存在的话呢，它也是如梦如幻的意思。这个生气应该定解。然后下面呢，就是讲这个我们这个自种二谛的这种安理方法。所有的经论当中，安理二谛的方法有两种。这个还是很关键呢，大家一定要专注啊。我们这个生义谛和四树谛要安理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经典和论点当中呢，就是有这个两种的。怎么有两种呢？就是第一个是从观察思想生义的角度，那么这样的话，从观察这个思想生义神义谛的角度来安理的，分析这个二谛的。分析二谛的话呢，就是将空性立为生义谛，显现立为四树谛，就是这个经典方面的话，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第二转法论的这个般若经典当中这个讲的。然后从论点方面的讲的话呢，就是龙蒙菩萨的中观六论，或者是那个四白论和如众论当，就是这些论点当中是怎么样讲的呢？所谓的神义谛呢，就是从这个神义为主的角度来讲，是这个空性的啊，就空性的。然后这个四树谛呢，就是我们现在面前这个分别念面前所显现的东西，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二谛，就是这种二谛的分析方法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如果这个不懂的话呢，文殊仁波切在其他论点当中也是这样的，二谛分析的话呢，你必须要通达这两个问题。如果你没有通达的话呢，就是以后都是这个所谓的二谛呢，就是可能就是也是这个根本分不清楚，就是导致这种后果。这是刚才这个经典和论点里面就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也应该知道，一切万法，我们前几年这个讲定界报导论的时候呢，这个问题还是很关键，就是也讲过，就是比如说一切万法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本体呢，应该可以说是从我们明暗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有两种，一个是空性的部分，一个是光明的部分。那么这个空性的部分是用什么样的量来这个抉择呢？应该是用这个生意量来抉择。 那么这个神印娘是什么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第二转法轮或者中观六轮里面所讲的那样的中观银尘派的，就是不共的这个四大音和这个共同的五大音，就是那么以这个金刚消音为主的这些音呢，就是抉择。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切万法，就是你他的这个显现部分和分别念的部分呢，根本不管。凡是一切万法的话呢，就是芝麻须也是不存在的。这个道理呢，就是意义的抉择。那就意义的抉择的时候呢，最后呢，就真正得出了就是他的这个结论。比如说我们这个柱子的话，或者是我们自己这个性的分析的话呢，从那个二转法论的这个角度来这个分析的时候呢，因为二转法论当中呢，就只讲了就是空性方面的这个这些真理，其他这个抉择光明方面的真理呢，一点也是没有讲的。所以这种这个抉择的方式、抉择的量呢，就是叫做是圣意量，就是我们这个中观流论里面所抉择的这个空性呢，就是叫做是圣意量所抉择的这种结果啊，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一切万法的本性呢，不仅仅是一个空性，就是还有一个光明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这个如来藏的话，它的本体是空性的，自相是光明的。那么这个自相光明的部分是依靠什么样的这个量来抉择呢？应该是从佛经方面来讲呢，释迦牟尼佛的第三转法轮的如来藏经。然后从轮典方面的话呢，就是报信轮和战法界轮等等，就是以这些来这个抉择。那么这些来抉择的时候是什么样呢？就是我们性的这个本性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光明的。那么这种光明呢，应该是依靠这个它的一种身影量来这个抉择。它的这个身影量是什么样的量呢？当然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什么金和幽金呢，就是已经这个完全的是就是到通义，就是这个叫做是身影量。然后那个金和幽金呢，就是还没有到这个通义的话呢，这个叫做世俗量。那么这样的话，它的量是什么样呢？刚才我们这个第二转法论的时候的这些量呢，就是中观银尘派的这个四大音和五大音呢，就这些都是他的量，以这个量来抉择万法就是空性的。现在要抉择光明的时候呢，用什么样的呢？就报信轮里面就是并不是特别明显的这个说了，但是实际上呢，比如说报信轮里面有些预言呢，说是所谓的身一定是依靠心性而这个了知的。然后这个无著菩萨的讲义里面呢，讲的时候所谓的这个心性而了知的话呢，他这个身一定呢就指的是如来藏。那么如来藏呢，就是他这个显空双运的，显空双运的这种本体的话呢，通过我们的这个精简量，就精简量知道吧？就是我们这个量呢，就是分两种，就是第三转法论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讲密宗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它的量呢，就是有两种，一个是观现实量，一个是精简量。那么观现实量呢，就是我们现在凡夫的这个先量、必量啊，就是眼耳鼻舌色等等的这些呢，就叫做观现实量。这个量呢，就根本不可能抉择这个释迦牟尼佛第三转法轮的光明的部分，就是他这个我们眼睛呢根本看不到光明，就是耳朵呢根本听不到光明，就是这个观显示量呢就是根本没办法这个抉择。但是只有净见量，就是净见是清净的这个净见，就是见是见到的见，就是见解的见。那么这个呢就是唯一的这个佛陀才有啊，就是佛陀才有。那么佛陀的这个智慧的话呢，就是最究竟的净见量。然后这个佛陀的智慧呢，就是他可以看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如来藏，如来藏的话呢，它的空性这部分的话呢，刚才那个第二转法论的量呢，就是完全抉择为这个空性的，就这一点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后现在它的这个光明的部分的话呢，龙王菩萨的哪一个论点当中也是根本没有这个就降出这样的量，但是呢，就是佛陀的这个境界量呢，就是可以知道的。佛陀的境界量呢，佛陀本来有尽所有智和如所有智，那么这个如所有智的话呢，指的是就是了知这个空性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叫做是如所有智。然后呢，了知这个光明的部分，就是比如说如来藏的这个，这是报信轮的讲义里面也是有的，也就是说是如来藏的这个光明的部分，就是这个能了解的话呢，就这个是佛陀的这个智慧才能他的尽所有智才完全这个明白的。所以说呢，我们要这个真正要通达这个如来藏的本性的话呢，即需要这些龙猛菩萨为主的这个中观流论的这些中观银尘派的这个量来就是抉择。还需要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那样的这个报信论为主的第三转法论的这些真量，就是真量来就是才能知道。只有这样的话呢，就是才能通达了一切万法的真正的这个事相。所以说呢，这个全智无垢光尊者啊，在这个心性修习大书当中的话呢，也是已经这个抉择了，就是说是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第三转法论的话呢，就是最了义的，最了义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我们去年学四百轮的时候也是 说了释迦牟尼佛的第一转法论呢，就是破这个世者的，然后第二转法论的话呢，就是破这个人我的，第三转法论的话呢，就是是最究竟的。实际上呢，释迦牟尼佛的他的真正的境界呢，就是第三转法论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已经这个圆满这个现说了，没有第三转法论之前的话呢，真正的佛陀的这个玩法的这个真相的这种道理呢，就是并没有这个现说的特别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今天就是所学的这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他刚才真理这样讲的，从这个神意思想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空性呢就是全部叫做是神意地。就像如中论的三界名义说吧，三界名义说里面应用了邓次王经吧，就这样的那个句子，所有的这个空性方面的法呢，就是全部为这个神意地，然后所有的这个现象方面的话呢，就是全部是这个世俗地，就是用通过这种方式来安立的，就是空性立为这个神意，然后这个现象呢就是立为世俗。然后刚才第二个，就是第二个是从分析现象明眼量的角度来，然后这样的话呢，那么他真理是将思想现象完全同意，就是完全一致，真是不虚的对境和幽境呢，就是逆位是什么，就是逆位是这个深一点。然后相反的呢，就是逆位这个世俗点。比如说这个佛陀，我刚才说是佛陀，佛陀的话呢，就是他所见到的这个光明，就是所见到的这个光明的话呢，他的这个思想和现象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到了这个佛体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思想和现象呢，就是完全是一致的。我们这个看见的就是现象，然后这个佛陀看见的这个思想，但是他的那个思想和现象呢，最后真正到了同一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境和幽境呢，就是叫这个深一地。比如说我们那个一个人这个看见这个海螺是白色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这个白色的幽境和白色的这个境呢，就是叫做这个实相，这个叫做深一地，就是因为这个是明眼为主的角度来安立的。然后我们这个一个人有眼翳的人呢，看见那个海螺是这个黄色的，那么实际上他的这个现象和实相呢还没有这个统一，就是因为海螺的实相呢并不是是黄色的，就是应该是这个白色的，就是所以他的实相和现象呢并没有统一的。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海螺的这个外境和然后看见海螺的这个幽境，这两个境呢就是还没有统一，还没有统一的话呢，就是这个叫做是世俗地，就是所以这个是主要是从明眼的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么佛陀的这个智慧啊，佛陀的这些相好呢，到底是神一地还是世俗地，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有人给我提出这个问题。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所有的相好圆满呢，就是相好圆满的话呢，你说是他是神一地还是世俗地，然后我们给他回答的时候呢，你说是从那个神一为主的空性角度来讲呢，还是是这个明眼为主的这个现象角度来讲的。如果你说是从空性为主的角度来讲的，现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所有的圣贤呢，应该属于世俗地，就是属于世俗地。然后那么你说世俗地的话呢，他已经嫁的了，就是有什么什么过失 啊这个没有什么过失，我从迷眼的这个事情什么这个现象实相通义的角度来，他是深一地，就是不要紧的，这个没有什么困难的。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说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圣贤啊智慧啊这些呢，就是根本不会有这个成为世俗地的这种虚假的过失也没有的。然后呢，就是成为这个深一地的话呢，就根本破不了的过失也没有的。因为既然是我们明眼为主的时候，我们称认为是它是世俗地，但是呢，用中观的力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破为这个空性的。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这些神圣所是这个堪忍法，就是所以永远都是不能破到的。这样的是我们从来也没有承认过，所以说这个问题还是相当关键。真是不虚的对境圣意，相反逆为世俗的，何以中安逆为圣意？本体是空性的，现象和实相是也是是这个。同意的话，这个圣意地吧，就是这个也实际上是本体是空的，就是刚才我这个举的例子一样。好，今天讲到这里吧。
Om Mandarangara Banasadardham